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玉兔追冬去，金龙送春来。
全国和全世界的观众、听众朋友们，随着甲辰龙年的款款来临，津津乐道播客网络2024年春节特辑在这里和大家又见面了。
即将辞别的旧岁，极不平凡，极不简单。我们在风雨中前行，经历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
这一年我们哭过，笑过，拼过，穷过。这一年我们每个人都了不起。
浮云难蔽日，雾散终有时。
今天在这合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要向所有的中国人、播客人、听友们、黑子们深情地道一声，你们
辛苦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 YouTube、 B 站等平台同步播出。我们使用天津话、
English、
东北话
等多语种语言。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talk to them。
和其他43种外语新媒体联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播客客户端进行直播报道。
而且我们本期节目是由乐高品牌支持播出的，在情人节即将到来之际，乐高品牌以浪漫灵感为你搭满为主题，推出了乐高浪漫攻略，鼓励大家在乐高积木套装中加入爱的小巧思，打造心意满满的专属情人节惊喜。
通过这些传播平台，我们节目的盛况将在同一时刻传遍神州大地，传遍五洲四海。
通过这些传播平台，我们要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港澳台同胞、向全世界的华侨华人送去新春的祝福。
大家
过年好。
听众朋友们，我是你们喜欢的福鲁玉。
他是阿福。我是小黑。
我是一姐。
我是卷圈。
我是朱峰。
刚才我们有点不正常啊，现在我们要回归正常了。
我们只不过把这种向大家送出新春祝福的心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充分的表达了出来啊。
对，今天是大年三十啊，也是我们的节目在兔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按我们节目的传统为大家送上了这期春节特辑。
哎，大家可能听出来了，除了朱峰还有我们三位女主播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谁呢？
哎，
这是我们在座唯一的90后哈，汉典同学。
嗯，90后吗？不是00
后
吗？
95后。
小年轻，我先问问卷圈最近过怎么样啊？
你知道卷圈有多不乐意跟咱录这期节目吗？
说不出话，
重现是吧？
说不出话，说不出话。
哎，卷圈
啊，
过年了，有没有打算带个人回家呀？
啊，你那是过鸟啊？
人
没让带鸟回家，
就是这女朋友怎么样了？每次见你，我都得问你一次，
多讨厌！
哎呀，这还是鸟比较好找，人不太好找。
我估计好多听友，尤其年轻听友，这个回家最出头的一件事儿就是长辈们
催婚。
我以为一姐说我们有好多听友都喜欢卷圈，喜欢汉典。
啊，肯定的，汉典小哥哥。
嗯，哎，还真是。你到底有没有对象现在？
我
男的还是女？
马上啊，就是过完年27，马上就保持单身记录27年了。
哦，我以为马上就有了。
哎，
这娘胎里带来的单身，
母胎单身是吧？
但是我觉得卷圈啊，你肯定一到过年可能就怕被别人问吧。怕吗？
哎呦我的天哪。
哎，男生也怕被催婚？
当然怕了。
就男生被催是哪种催法呢？
去拜年，哎，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过年好啊，哎，好好好好好，工作怎么样啊，学习怎么样啊，哎，有对象了吗？你看啊，你们门口那个小哥他去年结的婚，今年都抱娃了呢。哎，你们对门家那个奶奶家的孩子，哎，他们都已经俩娃二胎了呢。哎，他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你哥的孩子都快上初中了，你的孩子呢？
你这被催了多少年都背下来了这台词儿。
哎呀我的天哪。
不是，而且他是天津人，家在天津， 他躲都躲不开，不像有些、
对他主要是躲不开，
对、可能都躲开不去。
我不回家过年了，干脆。
那你、那你会反击吗？就是我看到很多那个年轻人被催婚指南什么的，你有用过吗？
嗯，那当然用过啊！我打小我就爱抬杠了，然后他们说这些话，哎，这是抬杠的经验我非常丰富啊，用被27年了对吧？应对这个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你问我结没结婚，那我就问你，哎，孩子上没上重点高中啊？啊，今年有没有升职加薪呀？啊，身体还健康吗？啊，去医院检查指标都还好吗？啊？关心身体啊，
总有一个没有的是吧？
啊，他要是不催我婚呢，那我就跟他好好聊天；他要是催我婚呢，我就问他：“哎，您打不打算要三胎啊？最近国家放开政策了啊，你生孩子还有补贴呢，对吧？您先生，您先生，我再跟上。”
你是跟那个邻居奶奶这么说的是吗？
啊，就家里人，就家里人，
卷圈都气成灌口了，已经一套一套的。
不是这一套，我在网上都见过，
我真用过
哦，
好用，
好用。
嗯，只要你保持着一副滚刀肉的样子跟他们说话，他们就不会催这个东西，都不会自找不痛快。
嗯，
但是转一年还是得问。
没事啊，再来
录下来，你到时候播重播、
催婚都还算算正常。
哎，像我们在场除了卷圈之外，还有好多80后、
嗯，
不知道你们当年被催过，因为我确实没被催过，主要我主动的就、
哎、又开始了，20几岁投胎。
头胎
不是头一胎呀、啊！
在我这个年纪，26岁的时候，阿福就已经是一名英雄母亲了。
你还没从刚才的状态里出来，我感觉
还带着气儿呢。
对，
我
这马上就司马刚砸光了。
哎，我得说明一下，不能在我这个听友心目中立这么一个人设。哎，咱平时可不是这样的啊！你爱结不结啊？是吧？咱就引出来这个话题哈。你看，我们就说这个催婚的事儿，确实大家挺烦的。一到过年，见到一年可能才见一面的七大姑八大姨，就是会被各种催、各种问，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想听什么他问什么。
哎，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历吧？因为现在我们在座的可能已婚的就我和朱老板两个人。那朱老板以前被催过吗？
没有，没缺过女朋友。
哎呦，坑人家卷圈。
不是，老板娘在外面旁听着
啊，今
所以没他
过年给我发个女朋友呗，
年终奖
福利，
赶紧发一个。
你要塑料的还是乳胶的？
好家伙！
不是，下一期我们录一期那个脱单指南啊，请朱老板再来讲一讲经验。
那没缺过女朋友，但是也会被催婚呢，就是怎么还不结？
这个确实还好，我们家其实还好，催婚催生啊等等这些事儿就还好。没有特别催过、
他那个年代我觉得还是
嗨
他是70后吧，
那更催更催，
70后
那时候更催，我同事朋友其实照样还是催啊、一样、对，
但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就是催婚与反催婚的还挺对立的，就一方面父母这个角度真的是基本没改过，这么多年这么多代人，从70、80、90到现在00后基本上都在催，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别管是这个对于婚姻的态度还是催婚的态度，像刚才卷圈似的就是应对方式一套一套的了，有好多这种攻略是在网上、
对，
说是这么说，你看我是这个状态，那我同学啊，我有个朋友他就可想结婚了呢，他已经今年就相亲了4-5次，2024年进来1月份就30天他已经相亲了4-5次了
啊。男的女的？
男的呀，男同学。
那他亏啊，他这就请了4顿饭了，对
不
对？那不一定吧，现在相亲真的都是男生请吃饭吗？
我那会儿相亲的时候反正都是男生。
现在不是都流行 AA 吗？
流行是流行，但是他是个河北省人、然后就是每周末回老家，然后在天津工作嘛，每周末回老家相一次，这一个月相了4-5次、
就是回老家请吃饭成本比较低。
也有道理。
你相过亲吗？
没有。
为什么呢？
都拒掉了。
啊，
就是，卷圈啊，回家了啊，挺好的哈。最近有空吗？啊，有空啊，怎么了？那个谁叔家有个孩子，然后你们要不出去周末吃顿饭？出去年轻人接球玩一下嘛。他管鸟吗？啊，不管啊，不管啊，不去了。
啊，这什么呀？
所以就是你那个找对象的前提就是女方必须喜欢鸟
啊？不是，这个只是本能的不相信，本能的相信。
哎呦呵，
上套了，
你自己绕回来了，
上套了。
然后呢？所以呢？
所以就是本能的，就是我意识到他是想给我相亲介绍对象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范式对话当中。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会本能的拒绝。
你为什么拒绝相亲呢？
因为相亲不是自己找的，相亲是别人给你介绍的，然后别人在不了解你的前提下给你介绍的对象，就一定是你不喜欢的对象。
嗯，你看他很绝对。
不，
对，这个，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虽然我没有相过亲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不抗拒找对象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相亲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你想，你天天就对着音频，对着工作，您哪有机会？要不就对着鸟。
它是一个见人的机会，
对
吧？
我跟你讲，我大姐、二姐都是相亲成功并走入婚姻的，
我爸妈也是相亲结的婚。
对啊，那你为
我就意识到了相亲结婚不靠谱这件事。
哎，
这里还有故事啊。
不过相亲的确经常有奇葩的经历，是吧？
对对对对，相亲反正从我的相亲经历来讲，我很难见到正常人。
哎，对吧？对吧？对吧？
等等等等等等，可能是我没有好运气，就是你未必，你不要太抗拒。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相亲市场里，反正不正常的男的多。
好好，听友们已经知道了，我不进入相亲市场，我是个正常人。好，
嗯，我有一段时间大概就在他这个年龄
啊，
嗯，频繁的相亲，就是因为家里催的不行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爸妈着急，是他们的朋友着急，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这么着急。
皇上不急，嗯嗯急。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总这样说，你得让你爸妈放心啊，这总道德 PUA 我。然后我就行吧，那你介绍我就去，反正咱当记者的，我一般就把相亲现场当成采访现场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爱人，
找素材去了。
不是，不用找素材，就是你我只要开启工作模式，我就不爱，你知道吗？所以呢，就在相亲的这种场合，我也倒是不是特别出头，可是。我当时相亲我都忘了相过多少个了，有见面的有没见面的。然后见面的里边呢，我印象现在比较深的是当时有一个体制内的，天津市一个体制内那个局还挺好的，房管局。然后有一个比我大差不多三四岁的一个哥哥，然后我们俩聊微信的时候，他就当时就让我毛骨悚然的一点，就是让我完全受不了的，就是他总管我喊你这个小笨蛋。
哎呀，
我去你大爷！好好说话行不行？
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
就是你们也知道不符合我人设呀，对吧？就这人不行了，这人。然后晚上见了一面，就是那种他就是那种，
他见了你，他没尴尬吗？叫你小笨蛋？
他就当我面喊的。你这个小笨蛋，就这种语气。然后就是他总凹自己那种霸道总裁的人设，
这么油腻。
对，比他油腻的倒还有啊，但是给我印象比较，
哎，还有，
哎，对，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部队里的，部队里的我就介绍给我两个，一个一上来就跟我说，将来咱们结婚啊要买那英菲尼迪这个车，就怎么怎么着。我说这连车都定了啊，我俩连面都没见呢。后来就是他总在跟我说他喜欢这个车什么什么，一定要买这个车，然后还总给我晒他们家，他是山东人，然后当时在援藏，一上来就跟我说军婚怎么怎么严肃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天天给我晒他们家的皮质沙发，
来，
他们家的大别野，
嗯，
然后就非得要买这车。后来这人我连见都没见。然后另外那个
后来买一个奇瑞，发现表也长差不多，
嗨。然后另外那个呢，是在咱们天津警备区这儿一个，还是一个营级干部，你知道吗？就这么跟你们形容吧，就是我们俩见面的时候，面对面打电话，我没想到对面是对面这个人，
声音和长相差别太大了。
不是没打过电话，就是这个长相跟给我介绍的年龄不太匹配，就他看上去有点老成，外边有笑声是吗？就是我现在没法站起来跟你们演啊，就是他那个裤子提到了胸口，提到了胸口，整整提到了胸口，然后
介绍了个长者，
不是，他是年轻人，
哦，
他是年轻人，
年轻的长者。
然后呢，那个背着一个小方包，那方包跟我爸那同款，然后小平头，我们俩约在了一个咖啡馆，然后他就一直偷笑。就各种偷笑，
偷笑为什么？
就悄悄的偷笑，我也不知道我是长得这么搞笑吗，还是怎么着？然后 他就各种偷笑。
看你这个小笨蛋很可爱。
转台了，转台了，不是同一个。
串人了。然后呢，后来我就把这事儿给回绝了。我就跟中间人说嘛，中间人是我爸的哥们儿，说啊，你不识好歹，我告诉你，他在我们那是香饽饽。我说，哎，谁香饽饽？谁香饽饽？我受不了。然后最后一次，
所以你没问问他为什么偷笑？
不敢。怕他万一得什么大病
啊！毕竟提到这儿是吧？
对，他提到了胸口，
可能人也真的喜欢你，情不自禁的笑。
我就当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次相亲，应该是他好像是一个纪委的一个什么人，是他的领导介绍来的，他也是硬着头皮来的。我呢也是硬着头皮来的。然后来的时候，他说他一上来他就说了：“咱们今天都是为了完成任务。”我说：“太好了，太好了。”但是他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因为他的鼻毛。他的鼻毛从鼻孔里伸了出来，搭在了人中上。
哎呀，
哦对，还有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俩是一个高中的，他比我小一届呢。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上中学的时候，就是校园暴力特别严重，你们也知道对吗？
常听咱们节目的应该知道。
哎，对，就我也是暴力分子之一。当然，咱说开玩笑啊。
小黑的黑是黑道的黑。
小黑的小是小混混的小也不是了也不是了、
哎、
但是他呢就是他本来跟我是一届的，然后呢结果他比我小了一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感兴趣。然后那天见了面了、就在咱单位附近见了面以后，他长得像一只蟾蜍。
长像一只蟾虫。
蟾蜍。
吓我一跳，串台了又串台了。
他长得像一只蟾蜍，然后一上来就跟我说。
你就说癞蛤蟆不就完了吗？
蟾蜍显得咱有文化。
嗨。
显得咱那学校虽然暴力学校，但是学校质量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一上来就跟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比你小一届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那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我把人给砍了。我就降级了。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我说你大哥谁？我大哥谁谁？我心想那不我同桌吗？我说我知道了，有这大哥你好不了你。你说啊，就都是这样的人，就都是也有成的，就是少。就后来我就抓住一正常人，就先成一会儿吧。
那你这几个相亲对象看起来都不老正常的呀，就没有那种能正常一点相亲成了的吗？
对啊。
哎呀，我跟你说，我妹妹绝对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代表，
典型案例。
对，她是
成功案例吗？
对对，她当时她跟这个现在的老公吧，这个男孩也是相亲，都是他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人就是老大姐，看这俩孩子都不错，就撮他们认识。然后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那个妹夫就在婚礼上就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了，只有你在我眼前。
哎，这不是婚礼司仪安排，不都这么说吗？
啊，好油腻啊，这么一听那也挺油腻的。
但是就真的是一见钟情，而且这个妹夫特别有意思，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当时吓了一跳，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长得像蟾蜍。
不是。他跟我妹妹的爸爸，也就是我的老姨夫吧，简直就是大小号。
嗯，
你知道不是有句话、哦、就是女孩一般找跟自己爸爸像的，男孩找跟妈妈像的、
嗯、
这个男孩跟这个女孩的爸爸简直就说话嗓门都一样高、
哦、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概率挺低，但是真的会发生。
嗯，这就是缘分。
对，也就不到一年两人就结婚，现在孩子也有了。
嗯
啊，身边统计学、
嗯、你看看。
嗯，
还是得靠相亲，有些时候、
啊。对啊，你看这还是有成的，不是都没成。
特别好的脱单的方式、
嗯，
因为尤其你进入工作以后，你基本上见的都是同事啊什么的。如果同事发展不出这种同事情谊，到进一步深入、嗯、是吧？
对，
我觉得多接触点人没坏处。卷圈儿，
对啊、又 Q 我，又 Q 我，真的是。
而且吧，你说，哎，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目标，就是小目标。
一个亿是吧？
哎，不是，是人。比如说，确实有，比如有相亲啊，或者同学呀、啊，或者什么的，哎，能聊得来。
有他也不会告咱的。
反正我告诉你啊，要是有，趁着这个情人节快要来了，赶紧把人约出来。约出来，你说你要给人
观鸟去？
别观鸟，这大冬天的，看什么鸟啊？可以一起拼个鸟啊，是吧？
哦，
你们这怎么越说越歪呢？
哎，我们这就要进入。哎，推广环节了。
哎
哎，
不是，你说约出来以后干什么呢？现在年轻人，你大冬天的，今年又是赶上春节，俩人出来，商户都关门了，或者说情人节你出去吃个饭， 没意思。
我告诉你，把对方叫到家里，把门关好，
然后拿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
嗯，
一起打开
啊，
大家一起
拼乐高。
这个展开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哎，你看这情人节就要到了，你说送礼吧，有时候觉得不知道该选什么好，不知道人姑娘喜欢什么，尤其是你目标的这个对象，
哎，
是吧？
那可太难了。
这个时候呢，还不如两个人一块干点什么，又浪漫又有创意。你说这个情人节都送花是吧？但是你说这个送花，
鲜花花期又那么短，谁不喜欢长期的能稳定的一看的一个东西呢？
这次他推出了一个东西，它叫浪漫灵感为你搭满，这个主题的一个产品啊，推出了这个乐高浪漫攻略。无论是哪一款的乐高积木套装，都可以藏进情侣们的这种小心思啊。它有拼的花，它有拼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是什么来着？阿福，
它出了一款玫瑰花束，而且是一束花，你完全可以两个人在那儿一边拼着啊，一边这一束花慢慢就呈现眼前了，娇艳欲滴，丝毫不逊色于鲜花，而且可以一直摆下去。
而且呢，这个乐高宝丽来相机中呢自带的胶片，也可以把卡片呢替换成两个人的照片，也就是说把这个浪漫的瞬间给定格下来，
变成画框的是吧？
拍立得
啊，
嗯，哎，它有一个拍立得的那个乐高拼的嘛，就是拼那相机嘛，
哦，
也就是你们俩在屋里拼的时候，你就把那照片默默的准备好了，
哦，
等拼好的时候你偷偷塞进去。然后
会变魔术，
哎，变出来，这一看，你看，多有氛围，
还得拍照，
嗯，
哎，拍照好，拍照好。
你除了塞照片，还可以，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叫乐高吞食花。这吞食花就是咱们玩那个，
啊，超级玛丽那个大嘴花，
对，超级玛丽里边那个，噔噔噔噔噔，然后玩玩玩玩上来那个，上玩玩玩上来，哦，那个东西。
把照片吃下去。
不不不不不，就是这个花呢，它可以张嘴，你呢可以给这女孩准备点小礼物。
哎，
比如说一小圈儿啊什么的，
哦，
哎，
上面镶着点金属矿物的那种
小
圈儿，
哎，小钉啊，
哎，
也行，
哦，
正好能放这花里头，哦，对，然后让它把它打开，
全自动的一个戒指盒。
你看，你还没有后备箱可以打开，但是咱弄小花也能打开。
你说后备箱的话，那没有车还可以拼车呀。我们后边不是可以有这个乐高机械组的宝马摩托车吗？对吧？守护一片星空，让我们骑着机车共赴浪漫冒险。哎呀，我的天哪，这机车看着还真不错哇！福特 GT 也可以，这个提车的话还可以。哎，这个车钥匙，
它是拼一个车钥匙是吧？
哎，可以可以的。
哎，我觉得拼车钥匙这事儿有点意思。
对，这个不光男孩送女孩，女孩也能送给男孩。男孩可能更喜欢这个车、汽车、摩托车啊这种小玩具什么的，所以女孩送的话也可以。
这样，你把这期节目发给你那个想约的那个女孩。让你给他
问他想拼什么是吧？
让他给你准备个车的
哦，保时捷九幺幺。
而且去年呢，还是迪士尼的100周年，乐高积木还出品了华特迪士尼的摄影机致敬版，将里面的胶片呢替换成两个人的生活瞬间，在摄影机当中呢珍藏爱的独家回忆。
哎呀，你听多好呀，卷圈，这寓意都好棒啊！这么浪漫的时刻，有乐高积木在，两个人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拼搭，共度时光就更觉得浪漫了。而且呢，当你按照这个图纸完成的那一刻，就会特别有成就感，就好像拼搭起来一个在感情上的里程碑了，而且特别值得纪念和珍藏。万一你们俩以后成了，是吧？这东西往家里一摆，多有纪念意义。
嗯，对。赶紧相个亲去吧，卷圈。
哎呀，我的天哪，KPI 是吧？
所以啊，催婚的终点还是相亲啊。
就是你不去相吧，这个事儿总觉得就是差点啥，是吧？
嗯，
你去相了，好像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就相亲这件事儿特别直接，就两个人，咱也别来那个，对吧？铺垫这那，咱就相亲，就看合适不合适，各方面条件匹配不匹配。虽然觉得不太舒服，但就是很简单粗暴。
嗯，而且相亲他有可能也能遇到真爱啊。我原来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就是那段时间啊，大概在我结婚不久之后，他就一直在频繁的相亲，大概24、25岁，正是被催婚的年龄嘛，频繁的相亲，频繁的相亲。有一天他忽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你认识谁谁谁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他认识你，也认识你老公， 啊、嗯、我说谁呀、啊、然后说是我们的初中同学，同年级不同班的、嗯、然后我说哦是吗，我说我对他没有印象，问我老公也没有印象，没想到后来这俩人就通过在相亲的时候聊我们，然后俩人就成了、
嗯、咱刚刚都说了这个相亲，哎呀，反正从我这儿，我这些年就再没有了。其实，就我还是比较抗拒这个。从我这儿确实觉得这事儿不太靠谱，但是我也不完全排斥，因为我身边真的是有很多亲戚啊，真的相亲成功了，所以未必就不适合你。但是咱现在说回来，就说这个相亲，嗯，有点儿那什么，有点抵触。那你们爱给人介绍对象吗？
我跟你讲，我从来不给别人介绍对象，因为我深深的受过被介绍对象的伤害。
哦，有过啊。
其实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就我那年的时候啊，正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女朋友，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啊，说，哎，这人不错，我们都觉得，这个小姑娘挺不错的，跟你也挺般配的。
嗯，
然后呢，要不要你们俩见见聊聊？对吧，哎呀，我说这个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是吧，
嗯，
这个不如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你看朱老板的心态，
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学会了。
这个事儿呢是在于说，因为这个朋友当时跟我关系还不错，我就觉得别驳人家面子，你说不行啊或者怎么样，觉得你怎么样劲儿劲儿的，是吧，你去呗。
嗯，
我印象特别深，在哪儿见的面呢，刚刚建成的金湾广场，
嗯，
在那儿见的面。然后这女生来啊，一张嘴是王庆陀口音。
我想一下，王庆陀是武清口音，是
西青，
西青，西青口音、
啊、王庆陀是西青、
啊、西青和武清交界吧，算是啊。
吃了吧您呢，
哎，类似这种、个、你这有点唐山口音了。
是那个蒜甜的，
哎，对对对，
酸甜的，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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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但是咱不是歧视郊区人啊，没、完全没有这意思。但是你后来一跟他聊天啊，后来一聊你会发现他可能无论从这个学历啊还是工作经历上，跟你其实就那不是一类人。
你还是瞧不起人家，你
对，因为你聊不到一块去嘛，其实是聊不到一块去，倒不是因为学历啊等等你歧视人家，这不是，但是你确实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嗯，
对吧。然后呢后来我就赶紧找人救我呀，就不行啊，这聊不下去了，
嗯，
然后我就找舒淇老师，我说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要救出去、
哦、所以你们俩结婚是因为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哎，差不多吧。然后他就给我救出去，
保恩来了。
对，但是吧这个事儿完事儿，就我在想这个事儿，
嗯，
我就想到一句话，是我这个朋友跟我说的，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嗯，
扎心啊。
所以我在你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蒜甜的。
哎，我也蒜甜的。
这个有劲了吧，已经有一小船就翻了、
早就翻了，早就翻了。所以后来我就接受了一个经验教训，我不要轻易的给别人介绍，除非这两个人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了解的那种，
嗯，
对吧，否则的话你不要这样，因为从你的投射里面会看出别人对你的态度。
哎，那有人给我介绍过一健身教练，
嗯，
就是在他眼里我是一健身教练吗，就是
你是打手。
你不那个黑道的黑吗？
对，之前有一句话就是那个给你介绍对象的话就是说明你在他眼中是什么样的。
对, 对, 对，
哎，那给我介绍那蟾蜍呢又是怎么想的。
别倒嘛，别倒。
哎，我现在都明白过来了，还有那个裤子提到这儿的那个。
对。
就其实听你们讲我也觉得这人对你了解吗？他可能真的对你不了解，
不了解，不了解，
所以才会给你介绍这样的对象。
他对我爸妈了解，他就是长辈介绍对象，一般都讲门当户对嘛。
嗯，他们可能只了解这个父母，觉得这孩子也不会差哪去，跟父母差不多、嗯。但是他不是具体了解这孩子，就容易出问题。
对对 对, 对。
其实我一般不太爱关心人家个人情感问题，因为我觉得有点冒犯，就没有边界。
嗯、对，
但是我确实有过一次给别人撮合的经历。这个经历来源于我的一个梦
啊，
五号梦中说媒，
就是在梦中我把这两个人给撮合了，
哦，
然后我就回到现实中，我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给他们俩分别发了微信，讲了我的这个梦，撮合他们俩建了一个群，但是他们俩应该线下也见面了，但是见面了之后好像也没成，然后我介绍这个男方，这个还是一个网红。但是他原来是我的一个摄影师，他是给我拍那个孕妇照的一个摄影师、
okay.
我觉得他很有才华，他现在已经成为天津非常有名的
孕妇照摄影师，
不是，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了，就是已经请不起的那一种了、
哦、
啊、 然后另外那个女孩呢，也是一个特别漂亮，一看家境就很优渥的那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可能两个人完全不是一类人吧。
嗯，
哎呀，
所以啊，梦都是反的。
所以你这两个朋友跟你后来还联系吗？
就本来也不是朋友，我觉得也没到就我那个级别所谓的朋友，
嗯、
就我们会定期见面
啊，
就是认识的人啊。
嗯，
卷圈，那我们都知道你抗拒相亲了，
啊、
那你抗拒给别人介绍对象吗？
我没有主动的跟别人介绍过对象，但别人有因为我脱过单的，而不止一次。
因为你脱过单，
那你不就是丘比特？
嗯、你不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就是这么个状态吧。就上学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我是一个很优质的饭搭子，因为我能跟他聊天，甭管男还是女都可以吃饭，可以聊天。然后我同时高中的时候是个艺人，那个时候就很爱认识各种年级的各种人，因为当时在玩贴吧嘛，玩贴吧社交，
嗯，
然后就是大家都认识我，然后我也会认识大家，偶尔会见面聊天玩，就各种局我都会去凑一凑热闹，
嗯，
然后呢，因为我认识很多人，然后我固定有一圈饭搭子，我这圈饭搭子都通过我认识了很多学姐学妹，还有同年级的女生，然后挨个脱单了，然后我的饭搭子人数就逐渐减一减一减一减一减一，
最后就剩你了，
对，
所以你是妇女之友，
嗯，
就是通过你能认识姑娘，
啊、差不多。
那不还是妇女之友吗？
就是那个闺蜜那种男闺蜜那种。
哦，这可
又吓我一跳。
这可不是个好名词，不是
不
是不
是
这种。
下一句就是 gay 蜜，
不是这种。
就是卷圈这样人特别容易被发好人卡。
嗯，
对他特别容易，就是女孩不再拿他当个，
那不还是 gay 蜜？
哎呀，我的天哪！找到原因了，
下回逛街我们教你啊。
好家伙！
跟你讲，你这样人还特别适合当电灯泡。
哎呀呵，
哎
呀呵，
就一般就是
暧昧期间在交
对电灯泡
哎、
啊，还有一个，这是说和说成的时候，
嗯，
还有那种就比如说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对吧？两个人出来还没到那个状态的时候怎么办呢？叫个人，你出来玩呗啊，行，我出来玩，我以为一 v 一，那男的叫我出来，比如说打球或者玩游戏去啊，那出来怎么还有女孩啊？怎么打桌游呢？哦，我把桌游带出来，然后怎么他们俩光聊天不玩游戏呢？
嗯，就光你呢，来来来。
哎，发牌了，赶紧下一局了，下一局了。
吃饭的时候光看卷圈满口喷饭了，
啊、
他们俩也不用说话，
越来越宽，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就是去陪饭局陪的。这俩人成了，然后我越来越胖了。
这卷圈一点心眼没有啊？
哎，
不是有一个视频你记得吗？就是那个就这种情况，一个男的跟一对情侣三人一块出去玩，然后打牌，打打，然后那女孩输了，然后这个单身这男孩说：“哼，看我这出，啪！”
这局牌打多好，我跟你讲。
然后那个女孩跟那男孩说：“啊，你看我那个他赢了。”然后这俩就抱一起了。然后那个人
就看到我这个，对对对，
习惯了就好了。我曾经有一局八人局的那个三国杀，然后有一个观战的女生是其中一个男孩那个女朋友，剩下三对儿。还有我
圈圈咱得适当长大咱得成长。
哎呀，看来我们这些姐姐得出手了那个我之前就帮人，哎，你别说，我介绍过两对儿，有一对儿成了，有一对儿没成。
嗯，
我觉得还算是战绩不错我当时是有一对儿是都是我同学，然后这个女孩呢是跟我是好朋友，后来他是离婚了，然后有天我跟他聊天，他就说：“哎呀，你看离婚多不好找什么的。”我说：“哎呀，你别那什么。”我说：“好多人喜欢你什么的。”结果后来又一次呢，我跟那男孩聊天，男孩也是我同学，他一直喜欢这女孩，然后我就试探我说：“但是那谁离婚了，但是他还特别好，我觉得他特别优秀什么的。”男孩说：“离婚怎么了？离婚我觉得他也特别好什么的。”然后我说：“那我给你们俩凑合凑合。”他说：“行啊。”
嗯，
然后我就把这话又带了一下。带给女孩，然后他们俩就真的在一块儿了。
嗯，
但是后来后期因为性格原因还是没在一起啊，但是也算是交往了一段时间。
嗯，
这是一对，然后还有一对就是那个男孩是一个同行吧，也是记者，然后呢那女孩是我的好朋友，当时也没有说特意说为了给他们介绍对象怎么着，而大家一块儿就约出来玩，约来玩大家都玩得不错，再后来我发现哎他们俩那个自个儿玩不带我，然后偷偷看电影。
卷圈
我们应该录一些视频节目。
卷圈忽然明白了点什么。
好几次，好几次。
不是卷圈，今天咱们冬去春来，有
去东来什么鬼，
迎来龙年你就成长了，你又长了一岁。
不是不是，我刚才还没意识到什么，一姐说这介绍对象还挺正常的，我就在那听听听，然后最后甩着他，不，他们俩自己单刷，这个情况有点太熟悉了，
似曾相识。
所以呢，最后他们俩，
后来他们俩就成了。当然中间这个女孩就经，后来我也知道他们俩在一起。然后这女孩俩人一吵架，这女孩就来找我给做心理疏导。
嗯，
一吵架就来找一来着。
嗯，
就尽管如此，俩人还是挺甜蜜的。
嗯，
然后现在也结婚也生孩子，我觉得这还确实是我难得的一次，就是相当于是做了一次介绍人吧。
那你那个婚礼的时候，你是那个介绍人上去别着签上去说话？
没有没有，人家没搞那些，嗯，其实就带朋友一块吃饭。
嗯，
但是我就又回到那话题，就是说当你不以相亲为目标，对吧，
嗯，
不以这种形式为主要的方式去介绍大家认识的时候，反倒很轻松了。
嗯，
然后就，
对对对对对，
哎，成了。
确实是这样，你奔着相亲去的往往它成不了。
哎，那也可以，没事儿，有事儿没事儿，朋友们一起拼乐高啊！
啊，哦，有道理。
最后拼着拼着，发现这屋里没人了，就卷圈自己在那拼的。啊，卷圈最后就研究这图纸，该怎么拼呢？这人呢？
哎，小黑给别人介绍过对象吗？
我特别不愿意给人介绍对象。
你不愿意给人介绍对象？
对，你听到了重点。我给狗介绍过对象。
怎么介绍的呀？
给我的狗介绍，哦，就是像那样，我说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啊汪！我们家狗呢是个大拉布拉多，然后呢，好多养狗养猫的都好给这个自己家的宠物做个绝育，我一直迟迟没有给它做绝育，我认为这是大自然的产物，就是不能动人家，
不能存天理灭狗欲，
啊，对。你是怎么套用过来的？然后那个我就想说，他到五六岁的时候，我当时就心想，他难得来这世上走一遭，应该吃过见过，
嗯，
应该都经历一下，
做个爱做的事儿。
对，都经历一下。然后呢，当时我就动了这个心思，要给他找一对象。
哦，
然后后来发现这里边讲究特别多。
哦，
嗯，你得找养母狗的家庭，
嗨，啊，不然呢？不然呢？
其次，首先养母狗的就少，
哎，
嗯，
养母狗的真的少，
对，
因为不好打理，
嗯，
它得来例假呀。
我们跟人的世界差不多，拉回来。
但是跟人的世界差不多的是，你找到这母狗，我还找拉布拉多，你找到这母狗，你得给人嫁妆钱。当时呢，我找到了那个，在一个群里边对接了一下，人家说嫁妆一般是600到700。
哦，还行。
但是呢，就是对方的家庭他会跟你商量，他要跟你商量，就是说他尤其这个方面是母狗家占主动权，就是说咱下的小狗到底是卖，还是说咱各自分开养，分几只，这必须由母狗家说了算。
哦，这么规矩。
我这个本就贫穷的家庭
啊，雪上加霜，
咱受不了再养几只，再养一只两只，咱确实也打理不了，它大呀，确实打理不了，
嗯。
然后呢，就这种就是母狗家对方家有点刺儿，就是我就没从这个群里找。但是后来呢，就是我的那个总去那个宠物店洗澡，我们那宠物店的老板他们养了几只拉布拉多，当时我就看上了。那小狗还倍儿小的时候抱在怀里的时候，听说是个母狗，两个，一个奶油色一个黑色，他们一个叫奶油一个叫可乐，他们是黑可乐，我们家是奶油色的，但也叫可乐。然后当时就跟他定了娃娃亲了，我说等他们长大了啊，长大了，当时老板娘就说这个狗啊一岁就行，一岁就长到现在这么大，拉多就是这样的。后来老板娘同意了，就说那个行，到时候谁看上你们家狗了咱就配。结果呢，那个长大了以后他们总在一块玩。我们家狗一个特别大的毛病就是必须得先打一架才能玩。
我的天，还有家庭暴力。
反正就是他公狗母狗他必须得打一顿然后才能开始玩。然后但那两只小母狗已经对他习惯了，就都熟了。问题就是最后这俩狗都没看上。没看上我们家狗。所以在后来到八岁九岁的时候，实在不得已给他做绝育了，因为他有点病变。当时我还在想呢，我们家狗要是做了这手术以后，他以后再汪汪是不是不像现在这么勇猛了，会变成汪汪汪
夹子音了孩子吗？ 不过你这个家长其实还挺开明的，对吧？
对啊，
嗯，好开明啊，然后就尊重他的选择，也尊重女方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狗主人，你不用给我上这么大价值。
本期节目刚刚的部分只谈论狗啊，没有任何隐喻啊。
嗯，就我就给狗介绍过对象，没介绍成。我估计我给人介绍应该也不会怎么地。
我还真第一次知道这狗还有看得上看不上一说
啊！他看不上，他不交配呀、
啊？
问题
是？
是
啊，
嗯，
哦，
嗯，他不同意，
那就没到他发情。
发行的时候，
发行都没看上，
哦、
这有点惨，
这得夺不住眼啊！
可是我们家狗挺帅的呀，就你们看见过，
长得也不像蟾蜍、嗯，
在人的，
我们家狗长多帅、啊，
在人的审美观里帅，在狗的审美观里不一定。
对，
他也不把那袋子提到胸口
啊，他也不会对那个。算了，不太合适。
你说，
小笨蛋，
没准他说了，没准他
说说的是，汪汪汪汪汪，小笨汪。
所以对方没看上他，很正常，合理了。
你看小黑给他家这狗啊，他不只是要催着相亲催婚，他其实也某种程度上算
催
生了
对
吧，
嗯，
而且还得人家说了算，
嗯，
哎，卷圈今年多大来着
啊？26.9。
哦，这个时候我们家老大差不多一岁吧。
嗨，
好，
又开始催生了，这是
懂了懂了懂了
懂
了啊，福又开始 cue 我了，开始点我了。
对，就是你赶紧的，第一步不达成，怎么达成第二步呢？是吧？
你啥是生山菜啊？
就我不怕这个，
漂亮吗？
漂亮。
小麦、小盒子，然后第三个叫什么？
那出来再说呗。
啊，有计划吗？什么时候呀？
没有计划。
最近啊，现在是2024年年初。孩子如果明年出生，2043年高考，属蛇。
这我得这哎，这咱真要有这计划，咱也得甲方足够多。
然后现在出生率很低，
上单足够多，
上大学非常容易。我跟你讲，真的，以后买房也简单了，真的。现在生三胎非常好时候啊，
不
考虑一下？
等会儿，你怎么变购物节目了？
没有啊，这就是
证明这还是他熟，这个话
终于可以把这劲儿使在别人身上了。
哎，可以了。
卷圈还是个温柔的孩子，像我表哥。他是结婚很多年一直都没有孩子，可能也是因为身体有原因啊，然后、哎、当然了，你没有人直接问过他。哎
让他说
别瞎说，
那个表哥别听这期节目啊。
然后有一年是那个全家家族的这种聚会，两桌嘛，在一个特别大的饭厅，然后聊一聊，其实你说家庭聚会也聊不出什么，无非就是你们家怎么样，我们家怎么样，孩子怎么这那，结果哎说有个亲戚突然就问我表哥，哎你们那个什么时候生孩子，哎怎么样，不行咱们想想办法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哎呦，想想办法
替他生吗？
这种有点
不是他的所谓办法，是比如说去国外就是
代孕、啊、
就类似这种、
啊、哦代孕哦，
对，就类似这种。结果那表哥啪拍案而起，然后就急着说谁也不许在我面前说这个，当时整个屋都唰、就安静下来了，
他没周桌子就不错了。
对，然后那谁也没有说
周不动。
对，桌子比较大，再说那个再说以后的那个我也不来了，咱也别走动了，就这样，然后大家都安静下，而且挺尴尬。对，但是从那儿开始、真的再也没有一个人提过这事儿，
学到了。
对，而且
以后就
这么用。我觉得我那嫂子也觉得会特别的扬眉吐气似的、毕竟女孩尤其又是在就是对方家庭的家族环境里其实挺压抑的。
什么叫想想办法，有这么说话的？
对啊，
当着那么多人，
其实就是这代人他可能觉得
皇上不急太监急嘛，
隐私他没有这种边界感，我觉得他也出于好意想关心你，帮你想想办法，但是你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就这么来一句。我觉得就他这种勇气这种担当我特别佩服，从我角度我一下哎呦我就觉得他好高大呀，这种感觉。
嗯，
哎，表哥可以听这期节目还是夸你的。
我再说一下啊，我这都是人设这提纲安排啊，我平时不问人家生不生孩子事儿、啊。
理解。小麦跟小盒子也挺可爱的。
我们家确实也有亲戚，就我的表弟有的跟我其实年龄差不多，比我小一两岁这种的，他们就一直都结婚不生孩子。但是我们家人不论老人还是就我们年轻这一代，我们见面从来不说。就是这是从来不问、这就是人家自己的选择，干嘛问？
哎呦，你看我们家同龄人不问吧，但是把底下的人问我，我的小外甥，我前两天刚跟你们说完，元旦前吧，我小外甥那个突然之间拿他妈妈电话给我打电话，我这外甥上2年级3年级，然后他说，小姨，我能那个去许愿树上给你挂一个许愿牌吗？ 我说可以啊，我说孩子这么懂事儿是吗？然后说我那个许愿盘上说我想要一个小姨夫。
哈哈哈肯定是有大人教。
我们俩都沉默了。我说把电话给你妈。就是你没想到就是一个小孩他会催。他那个我还想要个小妹妹。有一回他当我面说的我想要个小妹妹。然后我就又沉默了。
发自内心的。
他发自内心的。
现在小孩这么响应国家号召吗？
不是，他就单纯想要个小妹妹。我说找你妈去。
对呀、
啊，
漂亮。
对呀、啊，
他是老二吗？
他们家独生。
哦，那找他妈去。嗯、
对，我找你妈去。
不是这个小孩他才多大呀？上学了吗？他就问这问题。
二三年级，现在小孩懂得可早了。
学习压力不够，让他上强度。给他买什么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哎，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对付催婚的这个。终极大招，
嗯，
其实催婚，嗨，什么催婚呢？催生，
嗯，
我们对付这个催生的这个终极大招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周围家里人其实很少催，因为确实你就俩人的事儿嘛，你各种各样的安排你放在这儿，其实有的时候是有一个节奏的问题，你着什么急嘛，对吧？
嗯，
但是呢，哎呀，我操，最讨厌的就是周围人催，
周围的
朋友，
嗯嗯，
对吧？啊，周围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同事、合作伙伴，
就是一些半生不熟的、
啊、半生不老熟的，就是这种、
嗯、
你特别好朋友肯定不会嘛，对吧？这个半生不老，他有时候他就是想找话题，
对，
哎，对吧？
对
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啊？啊，经常问这个啊。现在我的终极大招就是跟圈圈学的啊。
哎呀，
哎呀，我说你现在这房还在西青呢，这学区不行啊，将来小孩上高中不能跟市里一起考啊，这不行啊，你啥是市里买学区房？我说你得赶紧了，几年级了？哎，我们不着急，我们才二年级。我说不行啊，二年级你就做准备，四年级的时候你就得看学籍了。
二年已经晚了，
对，已经晚了。
对，嗯。
然后他就慌了，
马上陷入沉思和自我焦虑之中了。
就是因为你现在生娃其实成本蛮高的，说实话，你不是把他生了就完了，你后面其实好多还有好多好多事儿，所以有时候催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比催婚还不理智，是在于成本谁来付的问题，
对
对吧？
而且就是面对这种亲戚，就咱不说陌生人啊。就说如果亲戚过年回家问你催生不催生这些问题呢，还有一个不太礼貌但是很科学的回绝方法，
嗯，
就是他问你催生的时候，你就很天真的啊，适合女孩用这个方法，
嗯，
你很天真问他，我不知道怎么生，
没法聊啊。
然后对方一般来说识趣的都不会说了。如果对方再说的话，
那
对方就不礼貌了，
那就是耍流氓了。
对，就是很天真的望着对方说啊，我不会生，你教教我呗。
这就像那个，比如女孩回家，然后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然后女孩说：“那我回头把我的女朋友带来。”或者男孩说：“那我回头把我的男朋友带来。”家里人也会沉默了，
哦
嗯、就用更大的问题遮盖了这个问题，是吧？
我以为卷圈会说男孩可以回：“我有病变。
哎”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啊！你不用吗？
当然不用了。
好像咱们在座的就我有孩子哈，
嗯，
但我觉得就是这东西它就是你自然而然的选择，但我听你们讲就是我反而觉得大家都活得很清醒，这样挺好的，就是不用非得被别人的这种就是别人的意愿或者是别人的一些一个问题或者这种别人的大众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去裹挟，然后我们去做一个自己我们现在可能并不需要的选择。
对，
嗯，
千万不要信那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事儿。
嗯，
哦，
对吧？现在经常被裹挟着，但是这种裹挟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家里，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家里的社会压力，对吧？有人跑家里问你爸妈去，对吧？这种也有，就是总觉得吧，你好像到这个时候你就得干这事儿，到24岁就得结婚，到25岁就得要孩子，对吧？到27岁孩子就得一岁。
哎呀，我的天哪！
因为我就没被人催过，我这自奋蹄儿，
就是内卷，在结婚生娃的道路上自己不带扬鞭自奋蹄。
所以你什么时候生三胎？
哎。
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还专门又等了一年，因为当年结婚好像说是因为本命年24不能结，还什么我们俩都是24同年嘛，然后说还是什么两个春也不什么的，就是
哎，今年也有这说法、啊，
对啊，没有春，
这两个春经常的有，
经常
人家不都辟谣了吗？根本就没这个说法、啊
哦哦哦，
这经常会出现的，不是说很难得一见的。
嗯，
反正后来当时我们就晚了一年才结的，然后。本来也没想要孩子，但是又有了，就有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就是顺其自然，它自然发生的，它就到时候了，而不是说你该什么时候，没有什么该什么时候。
对，我觉得是这样。
那以身边统计学来说的话，你们身边就是我这岁数结婚的还算少，你们身边结婚的人多吗？
我这儿其实一大半都结婚了，但是有一部分已经离了。
哎，对吧？对吧？
对，有一部分已经进入第三段了
啊！
有，我这三
结离结离
三十多岁，对，
这家产丰厚啊！
但是
够分啊，
家资够丰。
但是哎，反正也有很多狗血的婚姻，我到了我这个年纪就已经能看到一些人间百态、
啊。我现在都是狗血的恋爱，还没到狗血的那种结婚状态。
对，
对你还小。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时就是现在来看啊，就是离婚的里边有家暴因素的
啊，
嗯，
有性格不合因素的，
嗯，
这个可能占的较多。像性格不合的，一般是和平分手
啊。
但是我一般都会问他们，我说你们结婚之前干嘛去了？
对
呀，结婚之前干嘛去了？性格不合，你早就知道了，对吗？可是结婚之前都说，哎，我们俩特合适。你说这事儿也挺奇怪的。
我跟你讲，这事儿就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就是这句话是一个魔咒，知道吧？就是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事儿，
嗯。
大学时候啊，不许早恋啊，不许早恋。
高中嘛，
高中
大学都有。
嗯，
一毕业头一年，
对象在哪儿呢？带回家了。
对象的，
嗯。
那你说他有这个
过渡吗？
过渡吗？
他
没有，
没实过习，就是
没实习过，直接就上车了，开始开了，是吧？我是觉得，就是你没有给他这个适应的这个过程，
嗯，
他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人跟你是不是合适。
还有的就真的是当时被催的急了、
嗯、
被催急眼了、
啊、
就是我交卷还不行吗
啊划了一个。
我当时也差点交卷了
啊
幸亏没交卷、
啊、
当时真的差点交卷。我当时那一次相亲经历算是成了，然后呢就是冲着交卷去了，结果我瘦了10斤
啊，
就是因为
对方是个健身教练
也算是收益了是吗？
没想到这个梗
就是好的地方
不是生生瘦下来的，没健身，是我看见他就不想吃饭，就到后来
啊，
这哥们儿在哪儿？
在王庆陀附近
蒜田里
上那儿工作去了啊。然后呢他不是那儿人啊，当然。然后呢那个当时反正在一起三个月吧，就各种就他也要往前推进度，我呢就被裹挟着往前推进度，然后就导致我特别的难受，然后你就死命的往上牵的那种感觉，然后拼命答题，拼命想要交这张卷子的时候、嗯、你就受不了了，我精神上承受不了了，然后就到后来我总茶不思饭不想，就吃不下饭了。然后到后来我妈当时其实她本来就觉得就这人了，她也挺满意，我爸也挺满意，我爸都跟她妈见过面了， 我还没见过，他们俩已经见过了。然后呢但是我妈就看我日渐消瘦。有一天我妈跟我说，不行，咱再考虑考虑。哎，有她这么一句话呢，我觉得我妈是爱我的。嗯。然后后来那个就分了、嗯。就是这个卷子我交不了。其实还不是我提的。
他对你是一种消耗。
嗯，其实这事儿不是我提的，是他提的。因为他可能受不了我这节奏了。他着急。他特别着急结婚。嗯，但是呢后来
他急什么呢？
他爷爷催生。
哦、
嗯、爷爷岁数大了、
哎、
我这爷爷催的。
对，爷爷催生，然后后来就没交这张卷子。我觉得太对了。
嗯，
咱不是说我就真的像卷圈似的
啊，
我就不相亲，我就不是，我只是不想交这张卷子，不想轻易的交、
啊、对，很多人其实都是这个想法。
对，就是咱想认真一点。
对，
你刚才忽然说那个的时候，我想到我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生第一个孩子完全是计划外的，虽然我们当时结婚半年，你就是从情从理吧，就是你生这孩子都没问题，
嗯，
但是当时呢我们确实没有计划，而且刚开始回到天津工作没多长时间，还是觉得正是奋斗的年龄了，就是发现怀孕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听那广告一样，哎呀老公意外怀孕了怎么办呀，然后
你
我老公正在那儿打游戏呢，
他不是大夫吗、
啊、真的假的，他是大夫，但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还没那么忙，好像就是那个时候还开始没那么忙，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好像是我下班回家，我去楼下药店买了一个那个化验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然后跟我老公一说，老公说啊是吗真的，然后我们俩就都迷迷蒙蒙的，你想那时候太年轻了，才24、25岁，就特别年轻，就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呢，
就是啊，
然后那时候我们结婚以后呢，每天晚上还要去我公公婆婆家吃饭，不做饭嘛，就去老人家蹭、
嗯、
然后就去那儿蹭饭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跟我公公婆婆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就还挺开明，他们觉得自己很开明啊，他们挺开明，他们说那个他们俩可能商量一下，跟我们临走的时候吃完饭就说那个你们俩没关系啊，自己那个考虑好了，咱不要也没事儿啊，咱就不要了，这毕竟那么年轻，咱不要这孩子也没事儿，以后时间还长着呢。然后反而是他们说完这话以后，我们俩就路上其实挺沉默的，就在思考这个事儿、
嗯嗯、
后来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这是我们的孩子啊，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嗯、
就是也不是说咱未婚了，未婚也能生啊，都能上户口是吧，我们就后来我们俩就当时反而互相一对眼神，哦，两人决定了就是要这个孩子、
嗯、
所以我们每一步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我觉得就是
不是被谁推着走的，
对、
嗯、
不是被迫的、
嗯、
不是被父母说哎不行你就得要这孩子、
嗯、
你就不能那什么什么，我觉得还好，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还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挺暖的，
嗯，
就是老二是我们计划之中的，
嗯
嗯，
哦，
其实阿福跟他老公的感情我觉得还是我周围朋友当中相当相当不错的，咱们刚开始决定要做播客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嗯、
然后阿夫就说，他说他回去跟他老公好像一起在商量一起听播客，然后两个人互相交流这件事儿。我当时在咱们那小群里我就说，哎呦，我说你们感情真好，就感觉是一个就能互相沟通的好朋友的感觉，
嗯，
对，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或者说已经都你们俩也得快10年吧，啊不止，他们从小学就认识哈、
啊、
到了 啊对
12岁认识，
对对，就到了现在20多年还能像朋友一样交流自己的内心的感受，真的挺难得的。
而且他们互相尊重，比如说那个姐夫会管阿福喊妈妈，
这怎么体现尊重？你告诉我。
就是听阿福这段故事啊，就感觉不管是怎么样选择，是结婚也好，生娃也好，只要你是清醒的选择，然后你理智，然后有人支持你的选择，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就你拿天津开玩笑来说嘛，因为在场都是天津人啊，然后天津。众所周知，虽然说 GDP 排名不高，但是离婚率全国遥遥领先啊，对吧？
嗯，
我们不说第一，也是前三甲。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啊，2023年全国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947.1万对，离婚登记415.4万对。然后天津呢，结婚11万对，离婚7万多对。就是说这个离结比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那个离婚率啊，因为还有那种假离婚买房子啊，然后为了孩子上学之类、换学区之类的情况。但是吧，这个离婚率也挺高的。还有一个就是，天津人虽然离婚率高，但是抑郁率是全国倒数第一的，自杀率也是全国倒数第一的。
嗯，
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天津人还是比较乐观吧。甭管说我结婚也好，生娃也好，单身也好，或者离婚了也好，谈恋爱也好，不谈恋爱也好，反正我开心就行。
嗯，
对，
对吧？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因为我现在就是频繁出去观鸟。虽然你们都说我单身，光顾着看鸟，但我观鸟的时候是带人看的呀。他们有单身来看的、
哎、
有妈妈带娃来看的，有爸爸带娃来看的，有老爷子来看的，有老太太来看的，也有那种像我一样的年轻的男生来看，女生来看，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反正大家不管什么状态，你只要你自己舒适就好。
对，天津是一个特别追求慢的一个城市，它不是让你赶楼着往前走的那种城市。
嗯、看卷圈人也没闲着，
对，
观鸟、搂草、打兔子，
250
是鸟种了。
250了，可还
行。你能不能把重点转移一下？
我总不能找250个对象吧？
可以。
你下回观鸟的时候啊，你把镜头从远的地方拉近点，从上面的地方拉下面点。
我都能想到他跟那个观鸟的女孩是这样对话的：哎，小姐姐，你看见什么鸟了吗？咱俩一块看呀。你看了多少种？240种，没我多。250种，我赢了。
太卷圈了，这个
肯定这样，我告诉你，
你跟我走，我带看面去。
哎，你看阿福啊，咱又说回来，人跟老公感情好，而且阿福还特别爱玩拼图乐高，是不是？
嗯、对，
没事就给我们在群里秀，
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感情好的原因、
嗯、啊！玩乐高哦，不要玩鸟。
嗨、
哦，我们家现在带着我们家孩子还一块拼古灵阁呢。
就是他们共享时光就是特别多，共聚时光特别多、
嗯、所以乐高积木是一个特别适合共聚时光的产品。
对，
而且不用非得说话，我觉得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共同去做一些事儿、
嗯。
其实我们在这种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种感情，这种虚拟的这种波纹、
啊、
可能在两人之间已经波动了。
家庭团建
应该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一个活吧。
对，
需要花相对很长或者是总体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个人在一起也不说话就合作完成一个项目，成功的时候你们俩也会很开心。
嗯，
人也不一定不说话吧，
就你
哎，你可以说哎，帮我找一下那零件看看这图，然后脑袋就凑过来，俩人就嘚儿挤一块儿去了，你知道吗？
学会了吗？
学废了吗？
哎，所以啊，其实你看拼乐高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有的可搞一搞哈、
哎、
可以把感情增进一下。
对，
这情人节就来了，咱们就不如跟着乐高浪漫攻略一起哈，为你爱的人准备一份独一无二的情人节礼物吧。大家可以上天猫或者是抖音来搜索乐高玫瑰，以礼示爱，解锁浪漫灵感。此外呢，乐高品牌还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听友特别福利，在小宇宙的评论区大家给我们留言哈，讲述你的浪漫故事。比如说这个春节期间哎，你是相了一个特别中意的亲哈，或者是你跟你的爱人打算怎么过这个情人节、嗯、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浪漫故事哈，让我们一起跟你开心快乐一下。当然呢，您留言也不是白留的哈，
春节大礼包
哎，我们有春节大礼包，在评论区里面我们也会选出五名幸运听众，分别获得乐高积木一盒。
对，我们会选择评论质量最高的五个留言送出乐高积木的奖品。
好的，那本期节目呢现在已经临近了尾声，新年的钟声也即将要敲响了，我们接下来又要不正常了，前方高能。
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播们也为我们发来了新春祝福。
2月9号就是大年三十了，过去的一年里津津有味儿有你们特别好，我们特别喜欢跟大家一起在群里摸鱼，2024年咱一起摸龙吧。特别感谢每一位认同我们理念的甲方，更感谢每一个喜欢听我们较真儿的听友，感谢每一个给我们节目打赏的朋友，我们一定会买更多好吃的。饺子再香也不如我们测评的美食香，鞭炮再响也不如我们抽打割韭菜的坏人的耳光响，春晚节目再多不如我们的用心和耐心多，群里抢的红包再惊喜不如我们层出不穷的节目策划惊喜。龙年愿各位听友有龙一样的精神，体能训练时如龙一样的腾起，冲刺时有龙一样的速度，对待一日三餐有龙一样的态度，身体如龙一样的健康，最后愿您新春行龙运，步步都开心，除了长得别跟龙似的，其他哪儿哪儿都龙里龙气。
各位津津乐道拼娃时代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君君老师，很久啊没有在节目中跟大家见面了哈、正好借着这期新春特别节目呢，向大家呢问个好，给大家拜个年，然后呢祝愿大家在龙年身体健康，大展宏图，龙年行大运。之前有一些节目啊我已经提到过了哈，君君老师在9月份正式开始在加拿大这边上学啊，就读幼儿教育的专业，所以呢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也会恢复更新啊，为大家呢分享一些在北美这边一些好的幼儿教育的理念啊，和大家呢探讨小孩教育上面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好的点子。那么也希望津津乐道呢能够越来越火啊，七七冲榜单，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呢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并给予我们中肯的意见。给大家先拜个早年吧，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听我们的节目，多给我们留言，感谢大家的支持。
津津有味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 C 哥，在这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我要感谢津津有味的各位听友，是你们的支持与鼓励让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好。虽然津津有味的名字里没有运动，但我们的节目本身是个饮食与运动相关的健康科普节目。在过去这摸鱼的一年里，我看到很多听众对运动的热爱，也看到很多听众对运动的误解。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多做一些运动内容，尤其是饮食与运动的交叉内容，让我们的节目变得更丰富，让我们与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一起成长，越来越好。
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王大夫。2024年到了，祝各位津津乐道的听友手机软件不卡顿，电脑系统不崩溃，4G 网络不掉线，无线路由器快如闪电，打印机不卡纸，摄像头清晰如见面，电视不花屏，机顶盒视频想看就看，无线充电不发热，NAS 数据硬盘都安全，无线耳机音箱享受音乐自由，电子游戏体验心情愉悦，智能驾驶车辆安全出行， VR 眼镜拓展智慧视野，一切电子产品用起来都畅通无阻，生活美好，幸福满满。
说到吉祥话呀，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微信上聊天的记录只有过年过节的制式化问候，有时候带着名字，有时候带着年份。但今年开始，我会怀疑这是不是来自 GPT 的手笔。蝉虫在面对这些问候的时候呢，会对带有我名字的祝福礼貌地回一句谢谢谁谁谁，也祝您新年快乐，既表示这没有群发，也及时地回馈了自己的祝愿，虽然对方不一定在意。我其实不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但过年还是要穿新衣服的，还是要给孩子红包的。不三不四和津津有味在我眼里是我的两个孩子，一个顽皮活泼，一个严谨认真。该给孩子们红包的时候不能手软，否则猴哥也不能答应。我承诺津津有味尽量每一个字都有出处，不三不四尽量每一个字都有感悟。新的一年，愿我们的陪伴能带给大家更多的价值，无论是知识还是情绪。你们的认真收听督促我们认真的策划和准备，我们的巨大收获来自每一位认真陪伴我们的听友。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大吉。
大家好，我是编码人生的主播小白。那2024年龙年呢，祝大家龙行达达，前程朗朗。在2024年，我们的工程师们大家能够不卷，能够安心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开开心心赚到钱，然后能够在工作之外过上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 RTE 开发者社区的发起人，也是编码人生和正狠生活的主播杨慧。新的一年即将来到，我祝各位听友龙年行大运，如龙腾飞，如龙入海，生活美满，健康幸福。
大家听听好，我是狗叔。我这一年其实没有怎么在节目里出现，不过我一直都还听着各档主播的节目，以及在群里关注着大家的动向。正值2024年新年，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用 K8S 的可以用的稳定，用 OpenAI 的可以用的丝滑。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科技乱炖的马老师。很高兴呢，今天在马上临近春节的时候，给大家录这么一小段春节的祝福。之前朱峰说，哎，讲讲吉祥话吧。我本来想用 GPT 写的，后来被鄙视了。那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两句。一个是，2023年总算是过去了。虽然说兔年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这个龙年的新气象也逐渐展现了。过去一年啊，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讲到说我们现在的形势多么多么不好，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今年总是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但实际上我的内心里还是充满了期待和信心的。2023年初的时候，我们的疫情的事情结束了，开放了。我当时内心里想，可能这个新的要开始了，但是经济的恢复呢，大概还有一年的时间，也不知道预言准不准。反正这个一年时间过去了，按照当时的设想呢，可能2024年会恢复的不错。那我们看 过去一年里看起来恢复的还行的行业主要都是文旅，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各地都开始纷纷的迎接外边的游客，这些旅游景点呢也不像前些年那么傲慢或者是宰客了。穷吧，穷对这个服务的水平提升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到2024年呢，也许我们期望更多的行业，特别是我们所关注的科技行业，能够慢慢的恢复，慢慢的重新再站起来。当然这个科技行业不是指的纯粹的互联网行业哈，它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原来所谓的传统行业的信息化数字化的改造或者是升级。所以那就先说到这儿吧，在这些信息化数字化或者是其他的技术改造下的传统行业们，慢慢的也会变得效率更高，更接近我们心目中未来的样子。那就到这里吧，祝愿大家在新的龙年里都能够一飞冲天，加油搞钱，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的主播张乐，最近这两年很少参与节目录制，估计很多听友们尤其新的听友们应该对我没啥印象了，虽然出生参与播客录制少了，但还是一直参加播客后面大家的讨论和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呢，我争取多多参加节目录制，跟大家混个熟。刚结束的这年对好多人来说可能是蛮糟心蛮曲折充满不确定的一年，不管经历过什么困难和不如意，但在春节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能够和家人朋友共聚一堂，一起享受当下这份难得的温馨和快乐，别让笑声和幸福充满每一个角落，让爱和温暖传递给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在这里我给大家先拜个早年，希望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像龙一样充满活力，事业腾飞，家庭和和美美，每天都能有个好心情。记得无论遇到什么挑战都要保持乐观微笑，因为好运总是眷顾那些乐观的人。龙年春节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可能是我们大家梦想起航的时刻，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让生活更加精彩。愿你们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每一刻都值得铭记。再次祝愿大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幸福满满。记得无论何时，津津乐道都是你们最忠实的朋友，让我们一起迎接未来的挑战吧。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到了癸卯兔年的最后时刻了，再过几分钟，伴随着农历新年钟声的敲响，我们将迎来又一个春夏秋冬。
兔去龙来，这是一次意义特殊的年轮交接。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要为过去的这一年留下临别赠言，我想说，经过这一年，我们更加懂得播客的元年还在路上，播客们还没有赚到钱。
我想说，我们更加坚信，只要大家有一份爱，发一度电，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播放量和商单总会有的。
我想说，经过这一年，我们比去年比前年更加勇敢，一个从无望中走来的播客不惧贫穷，一个从磨难中奋起的播客格外坚强。
朋友们，冬去春来，时光从不怀念过去，大江一如既往地奔腾，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踏浪，
任重道远，订阅量还得涨。
亲爱的朋友们，2024年农历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迎接满是商单的美好的春天吧！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过年好！
没有标饺子是吧？
新年了，
咚咚，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别走调啊！绷住，别走调。
说咱这播客是多没钱的，
自己配音。
版权，尊重版权。今年还想听李谷一老师唱吗？